伯伯伯母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好。
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能够敬拜神，用神自己的话语和大家共同来勉励。这是我用这段圣经和这个比喻呢，跟大家来分享信息的第三节，第三次分享了。啊，我们都知道说这段圣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当中，可能是最为人所熟悉的故事，所以通常呢，大家把这段故事当成所谓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如果只是当成浪子回头的话，实际上我前两次都已经讲完了，因为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这段圣经的话，其实不是浪子，是长子，他一直在家里头，每一天都跟父亲在一起的，所以他不应该被称作浪子。所以如果这段圣经作为整个故事或整个耶稣基督的比喻的作为一个结束的话，其实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整章的内容。这一章内容呢，一开始实际上就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其实用三个比喻来比喻失落的，如果寻找到的时候，那失落的人是心里头那个对寻找到的人他心里头是何等的欢喜和快乐。第一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牧羊人，他有100只羊，100只羊里头99只羊都安全的和他一起，只有1只羊给丢了。那这个牧羊人呢，心里头很着急，放下那99只羊到外边去寻找那1只羊。寻找回来以后呢，非常的高兴，把他的邻舍朋友都请来大家一起欢喜快乐。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讲到一个妇人，他丢了一只铜钱，他这只铜钱在这个妇人的眼里头非常的宝贵，他翻箱倒柜啊，折腾了全家是上上下下各个角落，最终把这个银钱给找到。找到以后呢，他也把他的朋友和亲戚一起聚集起来说，哇，我失落的这个东西找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欢喜快乐。这第三个比喻，不是失掉了一只羊，一个动物，不是失掉了个银钱，一个事物，而是丢了一个人，找回来。本来如果按照前两个比喻的话呢，应该是父亲和儿子和他的亲戚朋友们一起来欢喜快乐，这才是这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当中想要表达的内容，对不对？跟前两个比喻实际上是同样的主题在讲，但是非常不幸的，这个父亲想和大家所有的人一起来欢喜快乐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噪音，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家当中除了父亲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不高兴，不愿意和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整个比喻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如果把这段信息呢只当成说是浪子回头的话呢，我们就 miss 掉了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想要讲这个比喻当中主要让我们所学习的教训，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求你自己恩待保守我们，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主要就求你来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眼，主要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上帝你自己无比的恩典和我们这些罪人。主要我们曾经都是那浪子，主耶稣基督你把我们寻找回来。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说像孩子自己，我们心中很多的人主啊，仍然有那长子的情怀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求你自己今天也借着你的真理主啊，来跑透我们的心，主啊，用你真理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心里头不能见人的地方。主啊，求你恩待保守，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之所以讲这三个比喻，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和那些罪人和税吏一起来坐席做筵席。在中国 古代的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 和别人一起来吃一趟饭，开一趟大筵席，那是个非常隆重的事情，那是个非常正式的事情。但是呢，法利赛人心里不高兴。法利赛人说，是夫子啊，你既然是一个老师，对吧？你既然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犹太人的老师，你怎么可以跟那些税吏、跟那些罪人、跟那些妓女们在一起来厮混呢？法利赛人心里头不高兴，所以呢，耶稣基督才在讲这个比喻。 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把当时他的听众当中，我们看这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之所以讲这第三个比喻，前两个比喻讲完了还不够，要一定要讲这第三个比喻，就是实际上把他们听众当中那些法利赛人呢比作这个长子，耶稣基督要借着这个比喻呢要让这些法利赛人要学习悔改。我们看到这个哥哥对他失落的弟弟，回到家里的弟弟心里头是充满了愤怒和拒绝。失落的弟弟寻找回来了，但在这个时刻哥哥仍然处在失落的状态当中。父亲喜乐，众人喜乐，杀牛宰羊，没有想宰羊，杀了那个最这个肥的那只牛犊，那一只牛很大的，要跟一只小羊比的话呢，那是这个长子后来也抱怨父亲说，你看我跟你这么多年，你连一个小羊都没给我杀过，结果呢你给这个浪子，你这个不屑的儿子竟然这么肥牛犊来宴请他，来欢迎他。我们想这个一个牛和一只羊跟我们今天要比的话，是一个满汉全席跟一只汉堡包来相比。父亲高兴，众人高兴，长子高兴不起来，他不愿意高兴，也不能高兴，不能和父亲和大家一同喜乐。为什么？因为长子是一个失落的长子。首先他是拒绝承担他自己的责任。我们都在第一次我们这个系列当中第一次讲的时候讲到说，是长子在家当中的地位是特别的，当这个小儿子向他的父亲要财产的时候呢，他最多只能得长子的一半，如果这只有两个儿子的话呢，长子得了三分之二。长子之所以得三分之二，是因为在那个律法当中呢，在习惯当中呢，长子实际上是有特殊的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当父亲去世之后，长子就变成了一家人的代言人，就是代表了整个一家，所以在长子的身上有特殊的责任。我们想到说是，其实如果要看这三个人，父亲、小儿子和长子这三个人的话呢，我们看出他们小儿子想要什么，我们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父亲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个父亲是个什么人；这个小大儿子呢，他不做什么事情，我们反倒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不做什么事情呢？他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做，他该要承担起来的这些责任他没有承担。当小儿子要分家产的时候，这个是个丢人现眼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有这个责任，作为一个长子的话，他有个责任来劝弟弟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他没有，任凭弟弟去得罪父亲，得罪全家的人，丢全家的人。当父亲同意了弟弟的要求，把财产分给弟弟之后呢，他也理所当然的就是说，好，既然弟弟把他的财产拿走了，我就顺势把我的财产也拿来了。按理的话呢，也应该是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才有这个财产支配权，但他在他的心里的话，好，既然父亲给了，我就理所当然的拿。他没有向父亲说，父亲，这仍然是你的，这些财产当你过世之后才是属于我的。当小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已经决裂的时候呢，他本来有这个责任出面向小弟弟和父亲之间做一个他们复合的中保，但是他却拒绝承担这样的责任，他宁肯一言不发。在整个故事从开始到今天读到这段圣经之前呢，大哥哥一句话都没有，他的沉默表达了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弟弟离家的时候，不只是弟弟是个失落的人，当时他的哥哥也一样是一个失落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五节，当儿子回来了，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说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的孩子，我们要一起欢喜快乐的时候呢，在田当中的儿子，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到家里，离家不远，他回来离家不远，就听见有音乐跳舞的声音。 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说这是怎么回事。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啊，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了啊，得了这样的儿子，所以就宰了肥牛犊。这个大儿子不知道弟弟回来了，他在田里，我们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是不是像一般的农夫一样啊。我们知道说这两天在台湾的报纸上媒体上在争论说谁是农民，他是一个农民吗？他其实是这家的长子，是一个大公子，他手下有很多的雇工，他也许只是到田里头去查看一番而已，他并不一定要挥汗如雨在那个地方要去跟那些雇工们一起来工作。当他回来的时候呢，竟然听到家里头有坐月的声音，好远的地方就闻到烤牛味的这么的香喷喷的扑鼻，他竟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真的不知道吗？他知道一定是开一个 party， 而且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 party， 但这个 party 是为了什么？他产生了怀疑，他的父亲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才肯用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这样一个喜乐的方式来表达呢？他不知道，他也许知道。他问这个仆人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去帮我看一看。这个仆人给他的回答其实是很有意思，他的仆人从一个正常的心态来看到说回来的是他的弟弟，你的爸爸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杀了肥牛犊。他的这个仆人呢，把他们父亲长子和幼子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描述得清清楚楚。长子的心态和他这个仆人怎么样看他们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我们看到哥哥的失落，第一点在于他默默无闻，第二点在于他拒绝父亲的喜乐。仆人提醒他，他是长子。仆人也告诉他，他的父亲还有那么多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人，之所以那么欢喜快乐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我知道，我看我们这节这个27节其实翻译的相当的好。你看英文那个地方讲到说 ，because he has received him back safe and sound。receive， 父亲看到儿子回来了，得了这个孩子。这个 receive 不光是说人身体回来了，父亲现在要恢复他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幼子的儿子的地位，再一次恢复他的地位。在这个地方，这个 receive 啊，我们那个中文翻译的不错啊，那个因为得了他，用把这个 receive 翻译成得了他，不只是肉体回来了，是用这样一个欢迎的仪式要来恢复他小儿子身份，浪子的恢复他真实的儿子的身份。但是在第28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大儿子生气，长子本来是应该参加宴会，我们该开始讲的这个这段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讲那三个比喻的时候，大家都在欢喜快乐的时候，对不对？他也应该跟大家加入进来，一起来欢喜快乐。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和谐，他不肯来参加，而且非常的愤怒，他父亲用这样的方式来欢迎他的儿子弟弟。为什么父亲这样白白的宽恕这么容易就临到了这个不屑的弟弟呢？这个弟弟没有付任何的代价，父亲就宽恕了他，那岂不是太便宜了他的弟弟吗？父亲还亏得父亲先见到了他的儿子，小儿子。我们上一堂讲到的时候呢，讲到了父亲是如何急切的一直在等待的他的小儿子的回来。我们看到说亏得是父亲先见到浪子，如果是长子先见到他的弟弟的话呢，说不定就对他说是走开走开，不要回来了，你这个给我们家丢尽了脸， 你把你的财产浪荡光的，你还有脸回来吗？你到其他地方去 找工作做奴隶，养你的过你的杜甫去吧。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能够庆祝这样一个浪子再回头。他听到了音乐的声音，他心里头却没有歌声。他闻到了香味，但是他却欢喜不起来。他的行为是拒绝这样一个父子相合的这样一个欢喜的场面。哥哥他的失落在于，第一，他拒绝他作为长子的神圣的职责；第二，他拒绝分享父亲的喜乐。不光如此，我们看到这个长子还非常非常的无礼、愤怒，而且呢，仇恨甚至。第29节，看到说，父亲都出来来劝他了，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们那个中文这个版本哈，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把那个英文那个地方讲的是，你看这个地方讲的 look， 你看，中文没有翻译出来。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钱财，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我们看到这个长子哈，心里头的那种愤怒，那种愤懑，那种不平，那种嫉妒，那种论断。正常之间，如果父亲哈，我现在有两个孩子，这个我太太经常非常有智慧的提醒我说啊，你不要这个看这个小的，你小的那么可爱，你就去跟他在一段时间太久了，不管把大的放到边上了，不理他了，他会嫉妒的。他经常会提醒这样。正常的弟兄之间哈，姐妹之间，如果父母啊有时产生一些不公平的这种事情发生的话，给大的买了没给小的买哈，或是花时间在弟弟身上，不花时间在哥哥身上的时候，可能弟兄两个之间会产生这个嫉妒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嘛，我们看到说是这个长子对他这个弟弟这种嫉妒、这种愤怒、这种仇恨呢，是特别的强烈啊。我们这三堂信息里头，我觉得说，如果天底下有一个真正是让父亲真正失落的哈，这个不是父亲真正失落的，我想就是那个浪子。如果真正有对父亲能够有个爱心的父亲的话，那就是这个地方的父亲。如果真正有一个仇恨他的弟弟的人的话，就是这个长子。他也许没有用刀拿起来把这个弟弟捅一刀，但是他心里头对他弟弟的这个仇恨，刚才讲到了，他如果出于一个长子的职责，他如果真正是爱父亲也爱弟弟的话呢，他不会那样冷漠的。我们说爱的一个反面，经常讲一个爱的反面是什么？爱的反面不是恨呢，爱的反面是无视你的存在。恨背后是恨，彰显出来的就是对你的漠视。所以长子的失落还体现在，当他的父亲把这样大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他的弟弟身上的时候呢，他感到愤怒，感到仇恨。父亲用这么样奢华的宴乐，而且呢，这长子算账算的是很清楚。在前边第15章第12节那个地方讲得清楚，对不对？分了财产，小儿子把他该拿的拿走了，现在父亲要用他的财产，要用长子的财产，现在来欢迎他的弟弟了。在这个哥哥心目当中早已经死去了不肯去认他弟弟这个人，他竟然回来，父亲竟然用他的财产来欢迎那个不配的弟弟。凭什么？父亲啊，你的公平到哪里去了？ 连这样不公平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在我们家里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看到说这个长子现在拿出他过去这么多年来对父亲的效忠的这样的一个 perfect 这样一个 record 出来，向他的父亲来讨价还价。不只是讨价还价，而是责备。看哪，这个中文看哪，实际上说你看你做的这个好事情，在责备他的父亲。如果我们从大儿子的角度来处身设地来设身处地来替他想一想，他讲的话也许有一点点道理，对不对？这个小儿子真的是没有付任何的代价，这个小儿子唯一所做的就是他的悔改。而且呢，在第一堂我们还讲到说，他的悔改还是一个不完全的悔改，还是带着一种自私目的的悔改啊，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好让父亲呢能够接受他的条件的悔改。但是呢，这个长子对这样的悔改觉得根本不屑一顾。在长子的眼目当中，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我这么多年来忠心的来服侍你，但是你这个儿子，我们看到说是耶稣基督用这样的话语来讲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我们想可以想讲到他是处心积虑的，非常刻意的用这样的话语来讲出来。他讲的是个长子呢，根本不把他的弟弟当成他的弟弟，他没有说父亲啊，我这个弟弟是这个样子。尽管他的仆人在一开始已经提醒了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的父亲来欢迎他，他在这个时候说 No， 你不是我的父亲，他不是我的弟弟，你这个儿子。他把他的父亲不叫父亲啊，他就看看你做这个好事。所以在这样一个积蓄了心中多年的一个奴隶的心态，这一待会儿我们再讲，一个奴隶的心态在家里头来服侍他的父亲，他觉得说他在字面上是完完全全守律法的一位，他是一个义人，他遵行他的父亲这么多年，他应该得到他的奖赏。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反倒呢还亏损了他的产业，还得到了亏损。所以他对父亲发出愤怒，发出不平，发出责备来。长子的自我为义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他没有违背他的父亲，像他那不屑的弟弟一样，他认为他没有需要悔改的事情。如果有任何需要被宽恕被赦免的，那绝对不是他。所以长子的第四个失落，我们刚才讲到第一个失落是他的不作为沉默，第二个失落是他拒绝父亲的欢喜喜乐，第三个失落在于他对父亲这样大的爱和恩典临到浪子身上他的仇恨，第四点他是失落的，他失落在他的自我唯一当中，他认为他不需要别人来怜悯他，他不需要别人的拯救，他不需要宽恕，他没有任何需要悔改的地方。但是他真的像他自己所想象的，或者说他自己至少这样说出来他这样的公义吗？他内心的黑暗其实也在他对父亲的这样的发怒愤怒当中彰显出来。他都没见过他的弟弟，他都没有去尽他自己作为一个长子，作为一个哥哥应该尽的责任，替他的父亲出去来寻找他的弟弟，寻找他父亲的爱子，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去做。父弟弟的死活他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当中，他的心目当中早已跟这个弟弟一刀两断了。他怎么知道他的弟弟出去干了什么？结果呢，他在父亲面前他说，这个弟弟跟娼妓为友，花尽了你的钱财。他凭什么知道他的弟弟跟娼妓为友？ 他是不是如果他有这样的自由，他是不是也想用同样的方式来花他的钱财呢？还是说他心里头的黑暗，其实在这一方面，如果他的弟弟真的是这样的放荡不羁的话呢，他的内心跟他的弟弟一样，否则他怎么会用这样的方法呢去想别人呢？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小人之心，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他也许有这个贼心，却没有这个贼胆。我们说他内心的黑暗，借着他对他弟弟的这个控告，没有在事实之上的事实根据之上的控告彰显了出来。所以这是他第五点，他的黑暗，他的失落，他内心他的黑暗，他把他自己想成是一个艺人，他看不出来他需要悔改的地方，但是他自己的黑暗他不知道，比他的弟弟更可怕，更失落。他的弟弟是一个坦诚的人，至少他坏归坏，他要做的事情他就讲出来。但是呢，这个哥哥之所以把他称为法利赛人，之所以耶稣基督把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这些人在圣经当中有那么多的责备，是因为他们心里所想和表面上所做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哥哥比弟弟更可怕，更失落，更需要救赎。但是这个哥哥在这个时刻却以为他是天底下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儿子的话呢，那就是他。这个长子的失落还有最后一点，他最大的失落还不在于前面的所有这些，他最大的失落在于他拒绝他自己是儿子，他把他自己看成为一个奴隶。29节，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服侍在这个地方，在原文的看的话呢，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奴隶来服侍他的奴隶主的这样一个意思。他拒绝，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拒绝把自己当成一个儿子，宁愿把自己看成为一个奴隶。长子是必须出席宴会的，如果这种 家族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的话呢，作为一个长子的职责，义不容辞的是要出席这个宴会的，而且呢要替父亲来张罗前前后后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来替父亲来孝敬那些来宾。但是呢，这个长子在心目当中根本不是什么儿子，他不肯去尽自己的责任，因为他心目当中这个责任跟他没有关系，他已经放弃了长子的责任。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他对父亲出言不逊，他对弟弟没有一丝的亲情，他视自己为奴隶来服侍一个奴隶主。父亲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不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不是一个温暖的父亲，不是一个恩典的父亲，而是一个奴隶主， slave driver。 当他否认自己的长子身份和特权的时候，他从心目当中，从实质上比他的弟弟更失落。弟弟再不孝，要分家产的时候还说，父亲啊，把我该得的给我。虽然他咒诅父亲你早点死，但是他承认他跟父亲之间这样的关系。当他在喂猪的时候，在他吃不饱的时候，过得连猪都不如的时候，他说想起了他我父亲的家里，我爸爸的那里啊。然后呢，他回过头来他要找他的父亲，他在心目当中跟他父亲的再回，一旦回转过来的时候呢，悔改之后呢，他的心目当中父亲的地位是重要的。但是这个长子呢，父亲在他的心目当中没有任何的重要性。 他比弟弟更失落。弟弟的失落在于他的肉体和他的父亲相隔很远，哥哥的失落在于他的心和他的父亲距离更远。他虽然每天都守在父亲的身边，但他却不认识他的父亲，他根本对什么叫做儿子一无所知，更对什么叫做父亲一无所知。长子他的内心，他的这种表达，在他的愤怒当中把他真实的内心表达出来。他自视自己是努力工作，尽管外表上是一个模范的儿子的时候，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不是父子的关系，而是一个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他和他父亲之间这个关系要用什么样来衡量呢？ Performance based。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在这里都在公司里头上班，我们都有自己的老板，我们快到年终了，现在可能要开始考虑到说我的年终的 performance review evaluation 要怎么做了，要做得如何了。我们经常抱怨说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的文化跟人家不一样，对，我们的语言没有别人的好，所以我们好像在职业的升迁当中有一个 glass ceiling， 好像撞到了天花板就再升不上去了，尽管我们 performance 很好，但是呢却上不去，我们经常有这种抱怨，对不对？那些美国人同事嘛，跟老板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就像兄弟一样，我们这些人心怀恐惧战兢努力工作 performance review 没有人家高，上不去。这个大儿子就是这种心态，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不是爱的关系。他的服侍已经沦为奴隶的形式，他服侍他的父亲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不得不，出于责任。现在他认为他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呢让他 deserve 他的 right， 他的权利。他的权利是什么？我要的不高啊，你给那个你的儿子，那个失落的儿子那么大一条肥牛，我跟你这么多年，你连一只小山羊羔都没给我，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只与他的朋友分享，从本质上讲他是失落的，而且呢跟他悔改之前的弟弟的失落是一样，本质上。为什么是一样的呢？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都不是爱的关系，他们两个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利用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父亲的钱财，不是看重父亲。这个小儿子用一个赤裸的方式想要夺取父亲的钱财，这个儿子呢却是用化妆过的、伪装过的、正人君子的方式要得到父亲的财产。从本质上讲，他对父亲的这种顺服是一个工具，要达到他自己得到财产的目的。跟他弟弟有什么不一样？是一模一样。他们看重的不是父亲，他跟父亲的关系作为一种手段，要达到他自己所要的目的。极具讽刺的是，即便这样黑暗心灵的一个人，竟然认为自己是公义的，对他的父亲如此粗暴的一个人，竟然认为他自己是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赦免的，他不给父亲面子，他撕裂父亲想要弥合的， 他公开来羞辱他的父亲，他不称呼他的父亲为父，他把自己称为一个奴隶。他夸张地认为他的弟弟是那样一种行为。他认为如果是他如果真是从本质上讲他是奴隶的话呢，他敢有权利给他的奴隶主，他有这样的胆量敢跟他的奴隶主用这样的方式讲话吗？他都不自己多思考一下。他如果真是奴隶的话，他早已在那个宴会上忙前忙后去服侍他的主人了。他如果是奴隶的话，他早就忙着去宰牛杀羊去了。他如果是奴隶的话，也许他的父亲早就吆喝着他去给弟弟去取那个上好的袍子，取那个戒指，去穿上衣服了。他如果是奴隶，这些是奴隶做的事情。父亲没有让他做这些事情，他自己夸张地认为，或者说从心里头认为，他自己已经是奴隶了。他要宴乐的是他自己的朋友，你看我的弟弟，他的朋友就是那些妓女，跟他们一起花销花完了。你看我的朋友，正义的朋友，我们只吃一只小山羊。他不明白父亲的爱，就是因为父亲爱，没有理由可以解释父亲的爱。父亲爱不是因为他做得好，而是因为他本来天生的就有儿子的身份。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段圣经，第三十节31节哈，父亲却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再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爱和他的喜乐。这个两个儿子，我们刚才讲了，两个都是失落的，一个是悔改了，一个是不悔改了，一个是距离上是远的，另一个距离是近的，一个是从律法的角度来是恶的，从道德标准来上是恶的，另一个从表面上看，从道德的规范上来看是善的，但是呢，这两者却都是需要悔改的，都是失落的。这个长子他的问题，他失落的地方不在于他像弟弟一样那样公开的犯罪，而是说他自己犯了罪，他不知道，他不认为自己需要悔改，他认为他自己所做的善 good enough。 耶稣基督之所以责备法利赛人，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他自己靠着行为守律法就可以得到生命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基督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几乎500年以前，那是因为当时的天主教已经沦落成为这样一个守律法的行善的这样一个宗教。我们在上帝面前得怜悯得宽恕得恩惠得拯救得洁净，是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法利赛人，当年的天主教这个大儿子，他们都认为只要靠着我自己努力遵行律法，上帝就应该救我，就应该回报我。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却再一次把父亲的慈爱表达出来。虽然这个父亲家门不幸，有两个失落的儿子，但是这两个失落的儿子都继续蒙受父亲的慈爱。上堂课讲到这个父亲是一个一掷千金的父亲，这个父亲的爱是丰丰富富的父亲，这个爱是一个一出手就大手笔的父亲。这个父亲在这地方再次彰显出 他大手笔的爱。首先，这个父亲表达他父爱的一个方式，又一次在这一天当中第二次用一个自我羞辱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一个月以前上一次我讲到您在这的话，你就知道说父亲当初跑出去像一个年轻人一样用赛跑的方式跑去来抱他的弟弟，这是对他自己身份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羞辱。在这个地方父亲离开了那个宴会跑到外边来，来请他的大儿子回去，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对他身份极大的一个羞辱。哪有开宴会的时候呢，父亲宴会的主人突然离场，而且呢离场人家问干嘛去了，到外面去要把他的大儿子请进来，大儿子不肯进来。在美国人有一个谚语啊，那个讲到说是在妹妹的婚礼上哥哥和爸爸吵起来，丢人现眼。父亲离开了那个宴子，这是父儿子不肯进去，刻意的要公开的羞辱他的父亲，父亲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羞辱，他自己亲自出来，这次是主动的出来来寻找他的儿子。如果大家说这个父亲没有主动去找他的小儿子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父亲主动的来寻找他失落的长子。父亲再一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自我卑微，他自我羞辱。父亲的爱还是一个温柔的爱。在31节这个地方父亲说，我们中文翻译成儿子啊 ，son， 英文翻译成 son， 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那个字叫 techno， 那个字是表示亲爱的孩子，小孩子高兴得不得了，还宝宝宝宝那样一个昵称，对孩子这个昵称。尽管他的儿子大儿子对他这样的不孝，公开的来羞辱他，来责备他，但是呢他对儿子的回应仍然是，我的孩子啊，我亲爱的孩子啊。从父亲的言语和哥哥的言语的对比之间，我们看到了父亲的温柔，我们看到了长子的不宽容。父亲的爱是一个恩典的爱，是一个不配的爱。父亲接着说，你常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长子在前面说的话呢，我这么多年跟你在一起，我来服侍你。父亲在这个地方回应他说，你这一多年来不是你跟我在一起，是我常和你同在。你常跟我同在，这个地方32节，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这个哥哥不肯认他弟弟，说你这个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他的父亲要纠正他说 No， 他还是你的弟弟，他还是你的弟弟。这个关系你想把他割断，父亲不允许你把他割断。你不认我做父亲，我还要称你为我的亲爱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些话说的没有错。在12节那个地方分家产分完以后呢，这一切其实都已经是属于长子。父亲现在用长子的，父亲用他自己的权柄，用的却是长子的财产，来跟他的小儿子要达成和解。Reconciliation， 大儿子知道说他有这个福气，他的产业可以用来让父亲和那个罪人能够达成和解，如果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长子在这里就是愤怒。还有什么跟父亲同在更宝贵？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也好，我们弟兄带我们所做的祷告也好，我们都是反复的向上帝祈求和我们同在。父亲在这个地方说，我一直和你同在，还有什么样比这样更大的福气呢？还有什么跟父亲能够共享他的产业有福气呢？这个家里最好的袍子不光是给弟弟的，不是也是你这么哥哥的吗？那个戒指也好，那个鞋子也好，这么多的牲畜也好，什么不是你的呢？父亲在这个地方肯定说，我爱你，这些你该得的我一分都不少给你，但是你要承认我是你的父亲。父亲的爱是一个，刚才讲到父亲的爱是一个卑微的爱，是一个羞辱，自我羞辱的爱，是一个谦卑的爱，是一个温柔的爱，是一个恩典的爱。父亲他的喜乐不会因为长子出现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而消失。父亲继续来劝这个孩子说，你的弟弟死里复活了，失而复得了，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在最后一句讲，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在这个地方中文翻译成理当，在英文当中会讲到说 It's fitting, 那是合适的。在原文当中那个语气比这个更强，原文当中说必须，不只是理应，不只是合适的，而是必须不得不喜乐的事情。不是儿子所行的配得他的喜乐，不是父亲，而是父亲的爱驱使着他。因为这样的孩子回到家里了，他不喜乐不可能，一定要喜乐出来。所以他不光是他自己喜乐，而且呢，他的喜乐溢于言表，他的喜乐要给予他的小儿子，也要达到他的大儿子的身上，让他们一同来分享他的喜乐。所以你的弟弟他回来，这个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让我们听得好像有点，好像结尾没有，就突然中断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父亲是不是继续高兴下去了，拉着大儿子的手回到了宴席当中，还是说这个大儿子呢继续在门外边抗议咒诅愤怒不平，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之所以把法利赛人放在这个故事当中，彰显出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慈爱。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责备的最凶的，骂的最厉害的啊，就是法利赛人。当然是耶稣基督最痛恨的就是表里不一 致的假冒为善。但是即便对这样假冒为善的人，耶稣基督也给他机会悔改，耶稣基督仍然来爱他。耶稣基督说，律法给过你们，神的恩典在你们这个民族的身上，这个约圣约盟约也是和你们所定的，上帝是和你们同在的，上帝仍然爱你们。你愿意放下你的骄傲，放下你的自义，悔改吗？这是何等大的好消息。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是一个被上帝的恩典所摸着的人，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有很多的时候还是像这个长子一样，觉得有些东西我配得，觉得是我要靠我的 performance 来赢得上帝的欢喜。我经常看不到我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昨天晚上又跟太太吵架了， 理由冠冕堂皇，我明天要讲到，我这个讲到还没有准备好。太太说你帮我去洗一下碗，就是不肯去洗，说是这事情又要来麻烦我。长子吧，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慈爱的时候，我们觉着我们要用我们的手里所做的来赢取他的接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根本不是靠我们手里所做的事情他来接纳我们。他爱我们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爱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他爱我们。这个长子，这个幼子呢，还没有体现出任何悔改的其他的行为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接纳了他。这个长子愿意和他进入到父亲喜乐的宴会当中的时候，父亲也一样完全的接纳他。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耶稣基督刻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它，是因为他要提醒你，提醒我们，父亲所爱的也应该是我们所爱的。父亲要让我们来加入到他的喜乐当中来，父亲让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自以为义的需要悔改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远的有一个叫第十长老教会，他的前任的牧师叫 Philip Wrighton， 他有好几个儿子。有一年呢，他5岁的儿子要过生日，刚好那天是个礼拜天，他白天在教会里头就讲了这篇浪子回头的故事。讲回到家里头以后呢，他们家里头既然是牧师，家里头也不是太富裕啊，给孩子就要过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日 party。然后呢，他给他的大儿子，比这个5岁的老二要大3岁，8岁，说：“哎，今天我们冰箱里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吃，都可以拿来喝，因为今天是你弟弟的生日。”我们大家要欢喜快乐。这个哥哥啊，打开冰箱就在里头找啊找啊，找他梦寐以求想要吃的东西，最后找到了一瓶这个 apple cider。 7岁8岁的孩子可能不喝这种东西，但是那天孩子说：“爸爸，我们应该可以今天喝这个了，对不对？”父亲说：“你还小，这个东西是我们放在更大的一个庆节的时候，感恩节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圣诞节的时候来喝。”他说 ：“No， 今天是我弟弟的生日，这就是那个肥羊，我们要把它宰了。”这个父亲知道说，他是今天要非要听他这个儿子话不可。固然这个长子呢，不是出于对他弟弟的爱，完全出于对弟弟的爱要喝这个长，出于他自己心里头的一些私欲，但是父亲很高兴，是啊。我的长子有心为我的幼子来过这个生日 party， 所以好吧，我们把这个阿布塞的打开，全家来一起来干杯。弟兄们，在神的家里要有喜乐，这种喜乐不是出于我们情感的喜乐，这种喜乐是天父圣洁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上帝赦免我们之后，我们知道说我们不配却得了这恩典，那心里头发出来的喜乐。我记得我当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没有信主，有一个跟我很熟悉的人，是我的老乡，他想出国，跟我一样想出国，经常去找一个外教去跟人家去讲英文对话。那个外教没想到是一个宣教士，就经常给我那个弟兄来传福音。他的心很柔软，他在出国以前已经信了主，已经受了洗。我那个时候觉得说他又抽烟，他说话又粗鲁，我觉得我是很正人君子的，我不需要悔改。那个宣教师后来跟我说你那个朋友，当别人都在讲十字架的时候，他当然是一起在读圣经，和私底下偷偷在读圣经。别人在读十字架，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别人的心里头都面目上都出现那种惊讶呀，或者说是难过的表情，但是你这个朋友竟然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说：“是你想跟我说什么？”我不懂。他说：“他知道 上帝赦免不归，他知道得救的喜乐，你却没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学习接纳那个浪子，也学习在上帝面前来洁净我们自以为意的罪。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需要回到你自己的面前。你当年用这样的故事来挑战法利赛人，看他们如何来回应你自己的呼召，回应你自己的恩典，让他们脱去他们自以为意的骄傲，靠行善来获取救恩的这样的判断，他们对耶稣基督这样的批判，这一切都让我们回想到，主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更多恩典的一群人，我们何等的需要主啊，像父亲的心一样，主啊，来敞开双臂来欢迎那些失落的人。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神你自己的家来的，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但是你借着这段圣经，你要想让我们提醒的，让我们除去那大儿子的心态，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谦卑的，主啊，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在我们天父面前，主啊，再次承认说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所得的这一切都是你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